If I had come to Adelaide in November, I'm sure that I did not have a privilege and an opportunity to see Reverend Mrs. Powell here in this church.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y are the founding pastor and pastor's wife. And I think we must be able to show due respect and honor to them. And it is always a difficult work to start a church, to found a Bible-believing church. Through Reverend Powell, I was able to come to Adelaide in 1999. And still, I feel that it was just a couple of years ago, but it was already almost 14 years ago. I thank the Lord for them. And I trust that their, you know, relocation to Adelaide will be a great blessing to Hope Church and the Hopefuls. Well, for the last 2 weeks, I have been preaching from the book of Malachi.
And 过去两个星期, 我谈了马拉基书一章和第二章。 今天我要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神向以色列人展现了他对他们的爱，但以色列却质疑了神的爱。祭司和百姓全都不断地质疑，并且无视神的爱。祭司觉得侍奉神是一种烦扰，一种负担。虽然他们没有停止在圣殿里的工作， 他们不守神的律法，废弃了神与他们的祖先立位所立的约。他们没有遵从主耶和华的名，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自然而然地就犯了各种各样的罪。他们与拜偶像的人联姻结合，他们的婚姻因为不忠和暴力而破裂。 人们不守婚姻的誓言而离婚。慈爱的神看到这一切，就表达了他的痛心和厌恶。如果神不爱以色列人，他何必痛心？但因为他爱，所以神承受了这一切的悲苦。神在马拉基书的这段经文里，就表达了他的悲苦。 所以让我们来一起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七到三章十五节。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大重点，是将来的审判。从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五节，我们要研究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神的爱审判是必然的。这段经文证明了神的审判是必然的。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以色列人让神烦扰疲惫，他们用言语反锁神，反锁疲惫，这是很严重的词汇，为的是让以色列人清楚看到他们所做的事。以神的属性来说，神是不会疲惫的，因为神是完全的。 但是马拉基用疲惫、用繁琐这个词汇，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明白他们所犯的罪是多么的严重。希腊原文圣经里，繁琐这个词汇被翻译成了激怒。以色列人让神动了怒气， 到一个地步，神不得不向他们展现他的怒火。他们用言语让神繁琐疲惫。这应该让我们觉得很意外、很震撼。单靠言语，不用加上行为，我们就能够激怒神。这是因为我们的言语反映了我们心中所想的，而神非常看重我们心里所想的。以色列人对于任何他们得罪神的说法抱着质疑的态度，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言语是有问题的。他们在马拉基书问，我们在何事上繁琐他呢？他们的言语显示出他们对于神的属性的认识是有问题，是有错误的。我希望这点能让我们学习到一些功课。我们要明白，就算是神的子民，也是会激怒神的。当神的儿女，并不代表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神。我们要看到，在这段经文里，以色列人激怒神，不是因为他们否认许多真理，他们是相信有神的，他们是相信神的，他们没有否认自己是神的儿女，是神的百姓。我肯定他们也没有否认神的大能和智慧，他们是相信神的能力的，但是他们却否认了神的公义。十七节下半句说，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的真理的重要性。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对神的圣洁公义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神以罪恶为乐，或者他们对于当时的生活环境感到不满意，并且他们经历了一些不公义的事，又或者他们很可能把神对他们的忍耐容忍当成了神喜悦他们行恶，又或者他们的心硬到一个程度，他们开始为他们的罪恶找一个正当的借口，而这借口就是神。到底是哪个原因让以色列人认为神以罪恶为乐，我们只能猜测。但是用我们的环境来经历，用我们的环境和经历来构想一套神学是很危险的。以色列人照着他们自己所想的扭曲了神的真理，把神当作一位不公义的神，一位喜悦罪恶的神。以色列人自以为正直公义，而把神当成了不公义的神。他们不惧怕神的公义审判，同样的 一套错误的神学会让我们的信仰变得扭曲不正确。在我的侍奉里，最难以对付的人是那些自己教导自己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观念来所谓教导自己。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有这样的问题。第二，神认为他有必要回应以色列人，神有权力维护他的名和他的荣耀。三章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以色列人并不完全明白的是，他们所求的他们将会得到。他们问公义的神在哪里，神就在三章一节里很直接很明确的回应了他们。三章一节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经文，所以我们要来仔细的来看这一节经文，所以我要请你们专心的来听。在三章一节里，我们要看到至少有五个必须知道的重点，必须考虑的重点。一，这节经文用了我这个字眼。二，说话的那位承诺他将会差遣他的使者。所以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三，主会进入他的殿。四，立约的使者快要来到。最后一句是，最后一点是，说话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看过这五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节经文里的我指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我要请你们注意一下这节经文里所用的两个称呼，分别是主和耶和华。主和耶和华在希伯来文里这两个字眼是不同的，但在希腊文里这两个字却是同一个字眼。所以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犹太人将他们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将主和耶和华这两个字眼翻译成了在希腊文里的同一个字。 这个翻译上的这样的一个翻译，也许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这两个称呼是指向同一位神的。换句话说，这两个字眼是对一位神的两种称呼。在旧约其他经文里，主和耶和华这两个字眼是放在一起使用的。所以马拉基在这节经文里也是用这两个字眼来称呼同一位神。另外我们要关注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句话。我们再回去看三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句话，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神才可以把圣殿称为他的殿。我们刚刚看到主和耶和华这两个称呼指的是同一位神，而现在我们看到主将要进入他的殿，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要来进入圣殿的就是神自己。同时第一节也称呼主为你们所寻求的。从上一节经文，就是二章十七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寻找公义的神，所以三章一节里，你们所寻求的主很明显的就是神，就是主耶和华神。接下来这节经文提到了立约的使者，立约的使者。在这里我不会谈立约的事，我要和大家来看的是使者是谁。最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这个使者和进入圣殿的主是同一位。这个使者就是进入圣殿的主。在英文圣经里，这节经文从头到尾都只用了他这个字眼，并没有用他们。所以进入圣殿的主和立约的使者是同一位，而不是不同的人。此外我们也必须知道，这节经文里提到了两个使者。第一个是在三章一节的第一句话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第二个就是立约的使者。第一个使者是预备道路的，指的是施洗约翰。 我们可以从马拉基书四章五和六节里找到相对应的经文。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们必差遣先知，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三章一节里的提到的第一个使者指的是施洗约翰。神对以色列人的回应是彻底的、完整的。马拉基书三章二到五节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焰，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恢复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驱往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神的审判会有多严肃、多可怕，甚至从他的名万军之耶和华可以看得出。耶和华神是不改变，是自由拥有的至高者，他是立约的神，是守应许的神。他会以恩典慈爱奖赏忠心的仆人，但也会按照作恶的人所行的来惩罚他们。万军之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是能够完全照着自己的旨意行事的，他的敌人在他面前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他迟迟不审判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想给他们多一点时间来悔改。三章二节提到主的日子，提到他来的日子，这指的是主要来的日子。第二节经文所含有的语调显示出这个日子不会是所有人都感到开心兴奋的日子。第二节说，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看到主来的日子的一些特征。根据第一节，在主来之前将会有一个使者被差遣来预备道路，这句话应验在施洗约翰身上和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但是第二和第三节所形容的主来的日子，就和耶稣基督2000年前借着玛利亚降生安静地来到世上的那一次不太一样。根据马拉基书三章二到三节，他要以炼净银子的这个身份来到世上。我们知道耶稣2000年前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比起耶稣第一次来这世上，三章二节的形容更符合主再来的情况。 此外，以色列人应该知道神的审判是不可避免，并且是有原因的。第五节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当时的社会情况的重要资料。当时有行邪术的、犯奸淫的、作假誓言的、欺压工人、寡妇和孤儿的，还有冤枉寄居者的人，这些人都是犯罪、得罪神的人。时不时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是来寻求真道，但是他们会因为教会里的一些基督徒而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基督徒，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的行为言语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不是完美的，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会有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更要靠神的恩典来胜过罪恶。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犯了各种各样的罪，他们犯的，他们祖先当初所犯的罪，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敬畏神。他们最大的恶行就是不敬畏神。敬畏神原是他们信仰的中心。除了神，他们的信仰还有什么呢？但他们却不敬畏神。以色列人的心里没有敬畏神的心。我在这里要问你们，你们的心有敬畏神吗？在马拉基书三章二到四节里，神应许以色列人的复兴。第二到第四节里，我们看到有一些词，有炼金之人、炼尽银子的，还有洁净熬炼等等。主来的日子会是大而可畏惧的，但是对神的儿女而言，这个火不会是毁灭的火，而是复兴的火，是熬炼洁净神儿女的火。利未人将会被洁净、被复兴，凭公义来献祭。我们要明白，这些洁净、复兴不是凭他们的意愿完成的，而是神自己所完成的工作。神爱他们，渴望复兴他们、洁净他们。作为慈爱的天父，神今天也一样的洁净我们、熬炼我们。第二个大重点是持久不变的爱，是从三章六到十二节所说的。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三章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从三章六到十二节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无尽持久不变的爱。神厌恶罪，但是以色列人的罪绝不会断绝他们与神的关系，因为神对他的子民有着持久不变的慈爱。首先，神的爱是不变的。神和人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或许就是其中一个。不变是神的一个属性，不变的意思是神不会随着时间或者情况而改变，因为他是耶和华，是立约的神，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是完全的神。所以神所应许的他必实现。虽然利未人和祭司废弃了他们祖先与神所立的约，神却没有废弃。神的不改变也显在他对他的百姓的爱。虽然他们叛逆不听从神的话，神依然纪念他们。尽管神会审判他们，以色列人不会彻底灭亡。所以我们要明白，审判也是神的爱的一个表现。神会审判以色列人，却不会使他们灭亡。神只会洁净他们。这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优点，而是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守应许的。如果我们考虑当时以色列人所生活的环境，他们觉得神不眷顾他们，他们埋怨神不赐福给他们，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他们其实是不配的。其实他们所还拥有的就已经是神的恩典了。他们应该感谢神，他们还没有被神的怒火所吞噬。第二，神的爱是屈尊降贵的爱。以色列人远离了神，神求他们回转。但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远离了神。神说你们要回转，他们却说我们为什么要回转呢？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已经远离了神，就算他们知道，他们也没有回转的心。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回转。这是很让人惊讶的事情。 神的百姓居然不知道他们已经远离了神。他们离远离的神，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回转。更让我们惊讶的是，神叫他们回到他那里，而不是他们求神回到他们那里。以色列人的罪大到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有罪。今天也有一些自称基督徒的人，他们也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基督徒，但他们却是不知道自己已经远离了神。以色列人夺取神的供物，夺取在希伯来文里也有欺骗的意思。以色列人在应该献给神的供物上故意少给，或许百姓觉得他们应该少奉献，这样就有更多的钱来过生活，但是神却不是这样想的。神是以他们的忠心侍奉和奉献来赐福给他们，并且提供他们一切所需。这不是说只要我们奉献金钱就能换取神的祝福。神所看重的还是我们的心。倘若我们奉献却不是出于真心或忠心，那我们所献的就不会得到神的喜悦。神所喜悦的是带着喜乐的心，并且为了神的荣耀来奉献的人。当以色列人问神他们如何夺取神的供物，神就告诉他们，神在十节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奉献是信心的一个考验，没有喜乐的奉献，信仰就只是一个空壳，而没有真正属灵的活力。圣经教导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我要在这里劝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你应当带着喜乐的心奉献，并且侍奉神。 不要贪恋钱财。我们要记得主的教导，我们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在这里我不是说我希望你们都是贫穷的，我不希望你们都是富足的，相反的，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富足。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同时服侍神和金钱。贪恋钱财是一个罪。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财是万恶之根，对钱财的贪恋是能够引诱我们离开真道，离开神的。虽然以色列人夺取了神的供物，并且过着没有信心的生活，神的爱却持久不变。第三个大重点是持续的叛逆，让我们一起来看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神对他的百姓的爱是持久不变的，但他的百姓却是持续的叛逆。首先，百姓对神只有顶撞的言语。我们常常会对那些死性不改的人说，我受够了，但是耶和华神却始终爱那些在言语上顶撞他的人。他们的言语是自私自利的，他们顶撞神的言语是强烈的、固执的，但是他们却不这样觉得，反而问神，我们有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他们不同意神所说的。他们不觉得他们顶撞了神，这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和神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神说，你让我繁琐，神说你得罪了我，你顶撞了我， 以色列人却不承认这一些，他们不知道，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言语是顶撞神的，得罪神的，又或者他们不觉得他们的言语有得罪神的地方。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是他们自己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维持的。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神告诉他们你们得罪了我，顶撞了我的时候，他们不承认，他们不觉得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进行他们的宗教信仰，但是神的想法却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神他们的信仰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神已经不是他们信仰的中心，他们自己的想法已经成为了他们信仰的中心。今天我们也要来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否觉得我们所做的没有问题，我们是否有像以色列人一样觉得我们所做的都是正确的，但其实却是得罪神的，顶撞神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是有敬拜神，有献祭，有进行一切这些宗教的仪式的，但是他们的献祭，他们的侍奉，在神看来却是得罪他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有圣殿，他们有祭司，他们有献祭，他们有称呼神为耶和华，他们有相信神的存在，相信耶和华是神，是他们的神。但是神却说，你们得罪了我，让我反锁，顶撞了我。以色列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对圣经教导、对真理缺乏认识，导致信仰的扭曲。他们以种种的宗教仪式来侍奉神，以献祭等等来侍奉神，反而得罪了神。他们缺乏对神的认识，结果就在属灵上跌倒了，败坏了，甚至在13-15节那里说出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圣经里所教导的关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不以这些教导为基础，如果我们对神没有正确的认识，那我们 基督徒的信仰就会成为虚假的宗教。今天有许多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对待神，他们以自己的想法来把神当成违背圣经教导的那样的一位神，他们对神没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决定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当他们当圣经教导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时候，他们反而会失望而离开教会。所以圣经所教导的才应该是我们应该遵守的，我们应该以圣经所教导的来认识神，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几个月前，我站在教会门口等人来参加傍晚的聚会，一个态度亲和的男士走进了教会，开始跟我谈他的信仰。他说他对基督徒信仰和圣经了如指掌，但是他的结论却是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他以为他知道，其实他是一无所知。以色列百姓，他们扭曲了神的教导，他们似乎是将他们的困难全都归咎于神，他们埋怨神，他们的信仰是一个谋取利益的信仰。他们在十四节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事实上，他们的这个问题是直接质疑神在第十节所说的话。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告诉他们说，试一试我，他们却回答说，为什么要试，根本就没有用，侍奉神是徒然的。百姓对神的埋怨甚至到了不信的地步，他们完全否决了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神最根本的属性，以色列人却做了一个结论，认为侍奉神是没有用的，遵守神的律法是毫无益处的。神曾经教导他们的一切，他们反其道而行。十五节说，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以色列人认为侍奉神是没有用、没有益处的。他们扭曲了、改变了神之前所教导他们的一切。以色列人有没有信仰呢？有，他们有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并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信仰，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利益的信仰。神的爱是 持久不变的，是坚持到底的。他的爱从他的公义和审判彰显出来，他的爱是持久的，尽管他的百姓持续叛逆，他们用不敬的言语、行为、宗教生活来挑战神。但是神承受了爱的这些悲苦之处，继续守住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我在这里要提出几个问题，你们的属灵生活如何？你们是否有带着喜乐的心来侍奉神？你们对神的认识是怎样的？你们是否对神有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认识？你们所处的环境是否有让你们改变想法？是否有改变你们对神的看法？你们所面临的试探、试炼、困难等等，是否有让你们对神的认识有所改变？你们的言语、行为是否有荣耀神？不管答案是什么，我要你们知道，神爱我们。让我们同心祷告。
We are not worthy people, Lord. Father, as we are studying abou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heir sinful behaviors and their wrongful spiritual life and conditions, we cannot but say that, in fact, exactly the same problems we have found in ourselves.Dear Lord, help us to confess of our sins. Help us to be able to make a turnabout and make changes and corrections, Lord. Help us to be delivered from our own self-promoting, distorted and perverted religion, dear God. Oh Lord, truly we have been calling upon the name of God, but the fear of God has never been in our hearts. Or once upon a time, we did have it, but we do not have it anymore.Dear Lord, sometimes we are saying that serving the Lord is a burdensome. Oh Lord, there is no joy in serving the Lord, dear God. Please correct us and restore us. Change us, Lord. We pray in Jesus' name.